感谢主带领我到这里，是叫 Amherst 是不是？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个聚会厅来啊。第一次来呢是大约8年前，我来参加一对在这里聚会弟兄姊妹他们的婚礼，是在冬天的时候，外面非常的冷，但是这一次来呢，外面非常的温暖。我相信主给我们机会能够聚在他的面前，他一定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这一次主给我一点的带领，和大家分享旧约里面一个的复兴，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是在以色列人犹大国他们将要被掳之前最后一次的复兴啊，我把它起题目叫做约西亚王年间的复兴啊。我自己在好多年以前，主带领我和我的家到美国的奥勒冈州，在一个大学城叫做有进的那里服侍，我开始接触到许多在美国本地的弟兄姊妹，美国基督徒们，我发现他们对于旧约的这个约西亚王非常的尊重，有好多父母亲给他们的儿子起名叫做九赛亚，叫做约西亚，这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读圣经，我也在这些日子里面多主引领我多去注意这一个王他的一生。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好不好先读几处的经文，请我们先翻到列王记下第23章，第25节，列王记下23章25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我们再读列王记下22章第2节，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我们再请读生命记第6章第4节到第9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再读新约的约翰福音第14章。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读第14章第21节，我们一起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再读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好，我们最后再读生命记第28章 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就读第一节。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读：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他，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好，我们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去读所有遵行神话语所带来的祝福，再从二十八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啊，我想呢，我今天读经呢，我一段一段的啊读一点，然后交通一点。这一次呢，我接到梅弟兄多次的打电话，邀请我来和大家一同见面，有交通。起初我相当的为难，因为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压力。但是梅弟兄呢很有耐心，他一次又一次的打电话，所以我就在主面前有一点的寻求。我也请问梅弟兄，我到这里来到底弟兄姊妹在追求些什么。他告诉我说，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呢，今年有一个追求的主题叫做爱主更深。啊，所以我就着这个感觉到主面前去祷告，主就给我带领，我们一同来思想约西亚王年间的复兴。刚才我们一开头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圣经啊，圣灵呢在圣经中为约西亚王所做的一个见证，他是尽心尽性尽力的遵行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话。我们看见呢，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什么叫做爱神。他说呢，若是我们呢有了神的话语又遵行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他的，这个就是真正的爱神。所以我从这个点呢，我和弟兄姊妹们稍微有一点的交通。今天我们常常碰到一些的弟兄姊妹们，有人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个人他好热心，他好爱主啊。有的人呢也告诉我们说，他很有恩赐，他尽力的服侍，他很爱主。弟兄姊妹们，这都是我们人对爱主的一个看法和一个判断。但是到底什么叫做爱主呢？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呢，神借着摩西为爱神这件事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主，什么叫做爱神。我们看见旧约和新约彼此呼应，是前后一致的。摩西告诉我们说呢，若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的话，我们就要去追求认识他的话语，并且我们遵行他。他说我们要系在手上，刻在心上，写在门上，我们无论坐下，我们无论躺下或者起来行走，我们都要留意遵行神的话，并且要把它教导给自己的儿女。到了新约时代呢，主耶稣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说若是一个人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的话，这个人就是爱我的人。他说若是一个人他爱神的话，他必定爱神的话语，并且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来侍奉。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真正的爱神。我们都知道新约时代呢，保罗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若是有一个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认识的。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可能并不知道，但是什么时候主把他的话语说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觉这是他对我说的话，是对我有益处的话，是对我非常重要的话，我愿意照着主的话去生活。弟兄姊妹，你是神所认识的， 因为主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爱神，这人就是主所认识的。我们读约西亚王一生的生平，我们知道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呢，只有四章记载他一生短短的39年啊，在列王记下第22章、23章记载他的事情，在历代志下第33章和34章记载他的事情，就这么4章圣经啊。但是他因着他的生活，他的侍奉符合了神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神，所以他短短的那几年的时间呢，给以色列民族，就是犹大国，带来一个空前绝后的复兴啊。那个复兴呢，可能没有像大卫王年间那样的荣耀啊，也没有像所罗门王年间那样的那样的一个神的殿被完成那种的喜乐。但是我们看见了圣经上讲，在他以前没有一个以色列的王像他这样遵行神的旨意，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所以我们说呢，他带来的那个复兴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复兴。弟兄姊妹，这是爱神的人他的重要，他所带来的祝福。所以我们刚才读生命记28章啊，他说若是你尽心尽意尽力的遵行神的话语，你就是爱神的。那么神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呢？那这个话是对着整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民族说的，说我就使你们在万民之中呢居首位。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地上若是真正活在神所要的那种爱主的光景的里面，我们在世界上面，弟兄姊妹，你无论在任何的场合，无论在任何的工作环境的里面，主要让你去守卫啊，那个守卫是生命里面所带来的，而不是人的地位，不是人的学识，不是人的才干，不是世人所谓的权势所有的啊。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这是我们看见呢啊约西亚的一个特点，他在神的话语上面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他在神的话语上面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他在神的话语上面是一个忠心持守的人，他不改变，他也不偏左也不偏右。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啊，要受很多的试探引诱，要受很多的逼迫和熬炼啊，试探引诱来的时候就叫我们偏右了，那叫我舒服的啊。那么苦难压迫逼迫来的时候叫我偏左，叫我逃避的。弟兄姊妹，约西亚在这些点上面他经过考验，所以在他当政掌权的那短短的31年里面，他为着那时候本来是极其荒凉极其衰落的犹大国，而且还在自己虽然荒凉虽然败坏还不自知的一个光景底下，他把这整个国家带回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知道呢，在生命记里面，神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我的话语是这样，我喜欢你们在地上所走的路啊，你们做人的方式，你们家庭生活，你们的聚会侍奉应该是这条路。如果你们遵行我这些命令这些律例这些典章，我就使你们居首不居尾。好，我们读这个生命记28章，你就看见在那里神说呢，你如果遵行的话，我给你们祝福啊，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我们有北方弟兄姊妹说呢，那我和面呢，我的团面盆也蒙福，做出来的馒头特别好吃啊，蒸出来的包子一个都不塌下去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很清楚的话，你愿不愿意相信呢？你愿不愿意试一试呢？ 这个我们看见主给他的，从旧约时代开始给他的儿女，给他的百姓，在地上有一个生活和侍奉的道路。这条路呢，在犹太人旧约整个历史里面，有的时候有的人很在乎，他就去追求明白这条路。像摩西，你读他的祷告，他好多次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们知道到大卫王的年间，他也是这样祷告，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敬畏你，因为你要将你的路指示给敬畏你的人。弟兄姊妹，他们对于神的路是非常在乎的。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看见啊，在斯提凡被主兴起来的时候，那一个逼迫反对斯提凡的，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做扫罗啊。扫罗呢，看见斯提凡寻道被害了，他心里非常的高兴，因为他觉得除去一个眼中钉了啊，他觉得这个人呢是违反犹太教的啊，因为他是一个有正统的法利赛人，持守律法，以这个为他的骄傲，为他的满足，为他的目标的。他不仅在耶路撒冷逼迫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还取得了祭司长的文书，他要到大马色去逼迫那些走在这条路中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是走在主的道路上的人。所以你看看第一世纪啊，短短的30年，主所得着的人呢，都是很平常的人。你想想看，主耶稣11个门徒里面，没有一个是有高学位的，啊，比较有学位的，可能就是很会算账的那个收税的马太，对不对？啊，他是个税吏。那么其他的呢，不是渔夫啊，就是这个修剪桑树的，像拿蛋液一样。他们还有的就是情绪不满的，对于罗马帝国统治不满的人。但是呢，当他们在五旬节得着了圣灵以后，他们成为一般走在这条路中的人啊。所以短短的30年，神用了这一般看起来在世人看呢不可能的人，把罗马帝国都翻过来了，不仅亚洲，而且一直到了欧洲。我们看见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不可一世的这些君王政权，希腊的文化都受不了这一般人他们所带来的那个祝福。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在旧约时代到新约时代给他的儿女们是有一条路来走的，这条路是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开来。所以今天我们呢，听主的话，我们叫做听道，对不对？今天我们喜欢呢一个会讲道的人来给我们讲道，我们喜欢听道，这已经不错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喜欢听这个道，愿不愿意走这条路，那个才是真正蒙福的关键。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喜欢听某个人讲的神的话语，但是不走他所讲的那条路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看见神儿女们的难处啊。所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特别聚会啊，我们把这些讲出来了，大家听一听觉得不错，我们也有点祷告，但是我们仍然走自己的老路，我们仍然走今天世界的路或者宗教的路。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不见神他话语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走这条路的人，主的应许告诉我们，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要使我们在万民之上居首，这是神在旧约时代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到了新约时代，这是他给他教会的应许。今天我们这一次啊，我们看见约西亚王，他就是一个读到神的话语，听见神话语，他敬畏神，不仅听到，而且他是一个走路的人。不仅他一个人走，因为主把他摆在治理百姓的 那个君王的地位上面，他就把整个国家从错误中带回来，带到神的路上。所以我说约西亚王所带来的复兴是一个不得了的复兴，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个复兴。我们知道从约西亚王年复兴之后，很快的在他离开世界以后的6年中间，犹大国就亡国了。犹大国亡国呢，在当时那些爱神的人想我们没有希望了，但是没有想到约西亚王在位的那几年的复兴，后来为以色列百姓得着了一般圣洁的后代，就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得着了以斯帖和他的叔父莫迪改，然后呢，我们看见兴起了以斯拉、尼西米、所罗巴伯他们这一批被掳归回的人，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像但以理，我们知道在约西亚王洁净圣殿的那一年，但以理刚刚出生。那么之后呢，约西亚王还有十几年的这个治理的时间，所以但以理生长的那个环境呢，是一个好的、正常的、对的属灵光景。那么他被掳了，所以他到了这个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巴比伦帝国一切的荣华富贵，跟他在里面所遇见过的那个属灵的荣耀根本不能比，他就甘心情愿的做奴隶来侍奉神。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呢，约西亚王年间所带来的复兴啊，是一个重要的复兴，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个王，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他祖父就是马拿西，我们知道马拿西呢是以色犹大王里面最恶的一个王，他真是把犹大国呢这个被掳啊种下了直接的原因。那么他而且做王的时间特别长，他做了55年的王，然后他的儿子呢亚门接续他做王呢，又做了2年，一共有57年的时间，整个犹大国落进了迷信、荒凉、邪恶而且虚伪各种的败坏的情况里面，他们拜偶像。但是到了约西亚的年间，神借着约西亚做了一个神圣的反应。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读过约西亚王年间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在他起来做王，他洁净犹大地，洁净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后来又到北国去洁净撒玛利亚和诸城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当时的整个以色列民族已经被偶像弥漫，被偶像淹没了。但是呢，这人可能都放弃了，但是神没有放弃，神就兴起了约西亚王，他能够把所有的偶像彻底的除尽，这是一个神圣的反应。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等候的是主耶稣回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纽约有没有这个感觉哈？我们越等候主耶稣回来，好像世界就越乱，是不是？越等候主耶稣回来，好像教会属灵的光景普遍的来讲就越来越低下，你有没有这种叹息呢？我常常碰见很多爱主弟兄姊妹，他们就问啊，他说真的主耶稣能在这种光景底下回来吗？是不是呢？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主兴起了约西亚，他把整个在历史中所累积的所有的错误，在他当政的短短的31年把它归正过来，这是一个神圣的反应。神告诉他的百姓说，若不回到这个正常的光景，你们不能得福，也不能叫我的心得着满足。今天主耶稣要回来，主也告诉他的众儿女们。所以我们读约翰的书信，约翰一书在最后一节他说什么呢？第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有没有弟兄姊妹可以读给我听呢？最后一节是讲什么？我们弟兄把它打在荧幕上面，他说什么呢？小子们呐、啊，你们要远避偶像。那你看，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啊，很可能是使徒约翰呢、啊，或者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句话。你看哈，约翰有一个感觉，那个时候的虽然主在第一世纪啊，在教会中做了荣耀的工作，但是神的儿女们开始偏离了。所以他有一个警戒的话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远避偶像。在旧约时代国度时期要结束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看见是荣耀的。神借着约书亚做了一个神圣的反应，把一切的偶像从他儿女们中间除尽。第二个，我们知道约西亚王所带来的复兴呢，因着他得着了摩西所传递的律法书，他听了以后，他就撕裂衣服，他的心里面柔软，并且敬服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然后呢，他哭泣求问，然后他召聚百姓，一同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语，然后与百姓立约来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26岁，他39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那个26岁到39岁加一个头或者加一个尾的话，一共才14年。但是在这14年中间，他为那14年中间出生的年轻人立下了非常美好的一个形象，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遗产，属灵的这一个风范。所以我讲啊，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但以理说，王啊，求你不让我吃你的饮食，免得玷污我。为什么呢？因为他懂神的话语，他知道他是谁。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神的儿女，我们信了主，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话语，我们不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尊贵的身份，我们跟世人一样的，别人做什么我们也去抢，就抢着做那些事情。弟兄姊妹们，叫我们失去了神可以使用我们的机会。所以呢，约西亚王在位最后的14年呢，对神的百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育，也是一个属灵重要的提醒。今天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呢，我巴不得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的重要性。刚才我来，我跟我们中间几位年长的弟兄们，负责弟兄们一起谈起来，过去带领我们的主的仆人们，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主开始怜悯我。以前我对主啊是不太在乎的，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去找主，但是我需要得着满足了，我就把主忘记了。但是我在大学2年级的夏天，主开始在我身上做一点施恩怜悯的工作，主也让我遇见了一些年长的主的仆人们。有一个弟兄啊，我就跟他在一起住了大概4天，他那个时候正在编一本东西，叫做《青年读经操练》。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教导我们怎么读圣经。他做完了，他要我给他油印，我就帮他刻钢板。那时候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钢板，用蜡纸去写，写了以后就帮他印刷，第一版就是我印出来的。那位年长弟兄啊，提着我的耳朵跟我讲，你要好好读圣经啊。我那时候才开始好好的读圣经，不能说好好读圣经，可以说比较有恒心的我守了几年。弟兄姊妹，现在我回想起来呢，我非常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若是没有神的话语，你就不知道主给你多荣耀尊贵的身份。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你也不知道在你里面主的生命多么的宝贵，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丰富。 我们常常不知道啊。但是约西亚王年间呢，带回来这个东西，所以为着将来的被掳还有归回，就为神的百姓存留了圣洁的余种。好，所以刚刚我提到的这些人呢，为什么会在被掳之地有一个年轻人那么认真的读圣经呢？就是以斯拉，对不对？啊，他为什么会那么认真读圣经？后来我们知道，以斯拉被称作摩，在以色列民族里面被称作第二个摩西啊，啊，所以他们称了那文士，大家都说就是指着以斯拉说的，是因为约西亚王年间他对神话语的尊重。所以以斯拉呢，他从来没有见过耶路撒冷，从来不知道圣殿是什么样子，但是他渴望回去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和敬拜，他就好好的查考圣经，所以他写了历代志上历代志下，教导那些被掳归回的儿女们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侍奉，什么叫做真正的敬拜，然后他把历史他把它记载下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记载以斯拉记是为了教导末后世代神的百姓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约西亚王年间复兴的他的那个重要的意义啊。如果就着外表来看，他没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像大卫一样国度又合一了，没有，他也没有像所罗门一样把这个殿呢修得辉煌金，像原来那样，也没有，他也没有像乌西亚王那样又盖造又从事农业又打仗又打得胜，他也没有，但是他在敬拜的事情上面把神的儿女们带回来了。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教会最最缺少的。有人讲要讲福音的复兴呢，没有一个世纪超过21世纪，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开放了，普遍的过去没有听见福音的我们的同胞们，许多的人归向主。啊，我在中国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现在中国信主的人超过3000万了。过了几年，有人告诉我说，现在有8000万了。现在有人说，可能已经超过1亿多了。你知道这个在过去的历史中没有一个民族有这么多人的大批的归向主，我们为着这个我们觉得这是复兴，对不对？我们很喜乐，对不对？但是这个复兴是不是叫神那终极的心意得着成就呢？那个才是神真正心中的喜悦和满足。所以我们看见约西亚王的复兴呢，不是一个外面的没有大规模的没有什么可以在外面夸耀的，但是他摸到了神心中最中心的那个思想，就是神心中所要的，那就是神的道路。弟兄姊妹们，这个点是神赐福的秘诀。如果你我在这个点上认识了，我们在乎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件事情像约西亚王一样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不仅遵守，而且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而且我们持守的稳，不偏左也不偏右，这个叫我们在这个时代呢，或许能够叫主的心得着满足，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突然啊。这是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先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这个爱神，今天不是用人的眼光来衡量，啊，也不是说我更多的受苦，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就叫做爱神，对不对？保罗就讲了，我如果呢，我能够把我变卖一切都周济给穷人，而且焚烧己身，啊，但是我却没有真正的爱。他说我不过是明的罗想的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呢，会把外面的一些的情形表现当作是爱神。好，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真正的爱主是你在主的话语上面不放松，一点都不放松， 每一句话，主啊，要在我身上是真的，免得我在你的话语上面，我叫你的荣耀有亏欠。弟兄姊妹，这是我开头和大家先有的一点的介绍。然后我们要第二段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在这一段复兴的历史中啊，它背后的背景是什么，也就是为什么叫做复兴。它一定是有一个有一个对比的，对不对？所以英文的复兴叫做 revive， 就是一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像我家里啊，我跟我姊妹都不太会种花，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每次来看望我们的就送我们一盆花，这个花被我们养几个月了，它就奄奄一息了，都树叶子也掉了，花也不开了。但是有一个姊妹或有个弟兄一来看交给我，那么他去了一个礼拜回来他就活过来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复兴，那个叫做 revive， 他回到他有生命力了，回到他里面的该有的活力，该有的喜乐。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生命，但是我们生命非常非常的微弱，主不是不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主不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们，但是什么叫做复兴呢？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像要炸开了一样，我一闭上眼睛，我一想到我的主，像有些诗歌你读唱起来，我常常想，主啊，什么时候我会有那个做诗歌的人感觉？他说耶稣只要一想到你，大家会不会记下一句是什么？我心什么便觉甘甜。你有没有这种生活呢？如果你有，那么你是在一个正常复兴的光景里面。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我们真是要祷告主，主啊，要复兴我，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先讲讲他复兴背后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好，我们稍微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第21章。我们就读第一节到第二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弟兄帮我们打出来，我们一起来。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好，我们后面细节我们不去读。好，我们再读21章的19节。19节20节。我们一起来。亚扪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苏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好，我们在读诗篇16篇第4节。诗篇16篇第4节，我们找到了，请大家还是同声的来读。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们读中文圣经，你会看见那个别神，那个神打了点哈，代替耶和华的那个耶和华的也打了点，所以这样读。以别的代替的他们的愁苦就必加增。我们读圣经翻圣经都很清楚知道， 这个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教会中该有的地位应该是独一的。若是我们把神所该有的那个独一的地位给了别的，那个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看见呢，在马拿西的年间，在他的儿子亚门王的年间，他们呢就拜了偶像。好，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我们找着了，还是请弟兄姊妹们同声的来读第十九、第二十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第一句话，他情欲的事，他原文呢是指是说肉体的事，不是这个欲望，也不是情感，而是我们的人 flesh， 我们的肉体。他说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肉体发作的时候会有这些的表现。他一共呢我们算一下大概有多少种啊，弟兄姊妹算算看有多少种。15还是16种啊，可能啊，我们看看啊，你们看其中有一种的表现就是拜偶像。好，那么我这一段呢要和弟兄姊妹讲到，在约西亚王年间呢那复兴的背景，历史背景。好，我们看见啊，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应该在宇宙中，在教会中，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心里面占有那独一至高尊贵的地位。他在我们的中间呢，应该得着照着他心意得着他独一当得的敬拜和侍奉。如果在这些点上面我们有了二心，弟兄姊妹，那就是拜偶像。简单的讲，所以大卫说，以别的摆在神的地位上面，那个人的愁苦就一定加增。那么接下来的就是衰败、污秽、邪恶，还有最后的失落。弟兄姊妹，在生命记28章后面讲到呢，不遵行神、不爱神律法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很诚实的把这些话摆在我自己的身上，摆在我们侍奉的环境的里面，摆在整个今天属地的教会的里面来看看。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去论断、去轻看任何的人，更何况是我们同盟拯救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光景里面有没有偶像。所以呢，在那个时代拜偶像的一种的表现，最大的一个出现就是我们奉耶和华的名，我们在敬拜，就像马拿西一样，他还是到圣殿里面去烧香，但是他拜的是天上的万象，但是用的名义呢是去拜耶和华神，那个敬拜叫做虚假的敬拜。弟兄姊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对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听了主耶稣说的话以后就说，先生你必定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说要敬拜神要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但是你们犹太人却说要在耶路撒冷，到底哪个对呢？主耶稣就告诉他讲，神是灵，真正敬拜神是在灵和诚实里面的敬拜，若是不在灵里面，不在诚实里面的敬拜，诚实或者说不在那个实际的里面的敬拜， 弟兄姊妹，那都是虚假的敬拜。可能你的名是基督教啊，弟兄姊妹，但是主不在其中，那谁得着敬拜呢？是撒旦在那里得着敬拜，我们的肉体得着养大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点呢，我们看清楚哈，在马拿西的年间，在他的儿子亚门王的年间，他们第一个敬拜变成虚假了，第二个他们甚至呢把巴利还有亚瑟拉都弄进了耶和华的殿里面去，在那里为巴利就筑了一个坛，巴利根本不是真神，但是他们却奉巴利的名去说预言，去做事情，那个叫做错误的敬拜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有虚假的敬拜，也有错误的敬拜。刚才我们吃完饭回来，我们弟兄告诉我，他到中国去就碰见了东方闪电，是不是呢？他们也这么样子讲，很多人呢，甚至是有的是教会的负责人呢，也被他们拉过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何等容易受骗，我们何等容易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结果我们落进了虚假的敬拜和错误的敬拜。这就是马拿西和亚门王年间所带来的一种情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承认主耶稣基督名的教会，神的儿女，仍然会落进拜偶像的错误里面去呢？为什么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过。我们今天聚会，我很感谢主，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标记之物象征我们的敬拜的。我有时候到一些聚会去，他们挂一个像，他们说那是耶稣的像，我那边有一群羊，有一个牧人，那个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啊。很多弟兄姊妹进来出去了都觉得没事，但是有一些有感觉的人，他们一到这里面，这个像不应该在这里啊。弟兄姊妹们，若是你用外面物质的东西说这个是主，弟兄姊妹，那是肉体的敬拜，不是灵里面的敬拜。主不在其中的，主不会得着真实的敬拜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点。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些点上面，他们呢得着了主的开启，明白了主的心意，他们就开始在这些点上面脱开来。你知道当保罗起来传福音，彼得起来传福音的时候，那时候在撒玛利亚就有行邪术的。保罗到了这个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那个地方，就碰见那个行邪术的吕底马抵挡真道，对不对？我们看见有许许多多的仇敌的诡计的，想要得着人的敬拜啊，今天是不是仍然有呢？我们基督徒今天不会这个被骗到一个地步，买一个耶稣的像来放在家里面，天天到那里去跪下来祷告，对不对？但你到天主教的教堂里面去，你看那里的人呢，他们非常虔诚呢，每一个天主堂前面一定挂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像。有的这个，我去过墨西哥啊，他们的主耶稣是印第安人的样子的。你就看见他们呢在那里，你说这样他很虔诚，我们基督徒啊比不上他们那么虔诚。他们白天很多妇女啊不做工的或者是退休的，他们就坐在教堂里面很虔诚的在那里啊，又画十字，又闭眼睛，又跪下来，又喃喃自语。你说那个是不是敬拜呢？不是，那个是虚假的敬拜。弟兄姊妹，人若不在灵里面，不在属灵的实际，圣灵的实际里面，神根本没有得着敬拜。好，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去看到外面有什么风潮，外面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跟着跑。弟兄姊妹，很可能仇敌就用这些东西骗了你，叫你进入那个徒劳无功的敬拜的里面。好，保罗告诉我们说，拜偶像是因为人的肉体，所以他说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呢，他把肉体的事啊大体的可分成五类。 第一种的有三种，可以说是极其污秽在个人身体上面的污秽，比如说奸淫、污秽和邪荡。那么第二种呢，是跟撒旦和邪灵相交的罪，就是拜偶像、行邪术。今天有的人呢，玩牌来算命，有的人呢，天天问你今天是什么星座的，弟兄姊妹，这都是跟敬拜有关系的。我们看见年轻人喜欢，现在连老年人也喜欢，东方人喜欢，西方人一样的喜欢，每一个报纸里面，每一个这个社交网站里面都有这些东西。我们看见有两种，拜偶像、行邪术。那么我们看见肉体的事情跟一个人罪的脾气和癖性在身上发作也有关系，所以他讲了呢，有四种，有仇恨、有增进、有记恨、有恼怒。然后呢，在神儿女们的聚会生活中会产生了分门别类，所以他会说有结党、有纷争、有异端呢。原文这个异端就是有宗派，然后呢有嫉妒，我们这样加起来有多少种了？13样了，然后后面还有两样，还有放纵的这个嗜好、醉酒和荒宴。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与人的肉体相对的，就是我们人信耶稣基督被圣灵重生的新的灵。主要我们的敬拜是在我们的新的灵里面来拜敬拜神，而且这个新的灵里面呢，圣灵就住在我的灵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件事情要活在这个圣灵的带领底下。如果我们在敬拜的事情上面不是用我们的新的灵完全并且真实的接受圣灵的管理和引导的话，那我们在平常生活中，我们的灵呢，也没有能力可以引导管理我们的生活，会不会是这样子呢？如果今天教会我们的敬拜侍奉不是照着主耶稣讲的那个在灵和真实里面敬拜，我们用了人的方法，我不是说今天人的方法没有用，我有时候出去服侍，有些弟兄姊妹就问我，伯弟兄，你有没有这个投影片啊？有没有可以解说的？我常常主日服侍完，就有一个弟兄来跟我讲，伯弟兄，我最喜欢讲员呢，是把他要讲的纲要先给我们打出来，一二三，然后一张张图片，我们一目了然。我说对不起，我常常啊，到了上讲台前我才知道我要讲什么，所以我来不及准备。弟兄姊妹，你知道跟随灵呢，跟我们这个人的肉身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学会尝到一个人真正重生得救是从灵里面开始的。你怎么知道主存在呢？你怎么知道主伟大呢？是在灵里面。我讲一个我最近我们一个姊妹的经历，她才受浸她不到一年，她说那一天她来聚会前呢，她跟她的丈夫有一个重大的争执，这争执到一个地步啊，她下了决心，如果她丈夫啊不同意她的意见的话，她这一辈子要跟她丈夫没完没了啊。她真的在家里就跟她对起来了，结果她这么一对啊，她就开始头痛啊。她想呢，我吃点阿司匹林呢，吃点止痛药不好。那天主日来聚会，她还是头痛。那么在聚会中间呢，主用一句话，那个讲员说了一句话，忽然之间呢，他醒过来了。他说，就在那一刻中间，他向主认罪，他就头痛立刻离开了。他还以为这个是偶然的事情呢。他说，一直过了三四天，这个头痛没有回来。那个话什么呢？那个弟兄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决定一件事情是不合主的心意，但是我们又不明白圣经。主就借着环境来教导我们，比如说呢，有时候我们想去一个地方，那么祷告主说，主给我们好天气，让我们一起好好出去去郊游，结果主就下大雨，那很多人就抱怨主，主你都不听祷告。但是有一个人他感觉，他说不，下大雨是主不要我们去那个地方，他那天听进去了， 你这个头痛是不要你让给你先生了，这个没完没了。他说主啊，是的，他这么一试的头痛就不走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在灵和实际里面的敬拜。你来聚会，你是活在灵里，不是活在人的外貌的中间。这个是主所要的。约西亚王年之前，他小时候8岁做王，一直到他16岁，犹大国的光景就一直活在这个虚假的里面。他们外面非常的虔诚，什么事都要烧香，什么事都要献祭，什么事都要去求问，本着耶和华的名去问撒旦，去问偶像。弟兄姊妹们，这个国家神说我没有办法与他们同在，我没有办法在他们中间做工，因为他们不认识我。约西亚他起来做王的时候，他开始感觉到这件事情。好，我们看一下肉体哈，怎么会带我们去拜偶像。我们要读一读旧约圣经呢，整个以色列民族拜偶像的历史。他们呢在埃及住了430年，我们知道埃及充满了偶像。有一些读圣经的告诉我们说，神在埃及呢10次的灾都是打击埃及的各种的偶像，叫以色列百姓知道偶像不是神。那个真正顺服神的，他们中间就有光明；真正顺服神的，青蛙就不到他们家里来。弟兄姊妹们，他们很清楚知道这件事。他们刚刚过红海，到了西乃山底下，摩西上山40昼夜，他们就在山下呢，就做了金牛犊，他们就开始拜偶像。圣经里面讲，他们在山下献了祭以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喜欢敬拜聚会的生活，轻松愉快。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肉体的表现。弟兄姊妹，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听年长弟兄姊妹讲，他们非常严肃。他说我们来聚会，不要把教会变成一个市场，谈股票，谈你家里这个，谈那个，大家比较，不要这样。这些东西叫你坐下吃喝，你自己满足了，肉体满足了，起来接下来就是玩耍。这是我们看见他们最早，他们刚刚尝到主恩那么新鲜那么明显的拯救，他们就拜偶像了。第二个，我们看见到了士师时代，他们因为不认识神，在他们那在约书亚时代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这些长老们他们是在旷野里面长大的，他们呢受过主信心的栽培和训练，他们征战是学会依靠主得胜的。他们还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正常，等到他们离开世界了，新起来的一代，他们照样读摩西的书，但是他们没有经历，他们不认识神，也不晓得神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弟兄姊妹，所有对神的认识都是客观的，都是第二手的资料。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不知不觉就拜了偶像。我很害怕我们在北美，好多弟兄姊妹，你是第一代到北美来的，你经过许许多多的痛苦，许许多多的艰难，许多的事情，你借着祷告你经历了主，所以你对主是有一个踏实的依靠。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爱他，什么都为他预备，什么都保护他，希望他听话，希望他爱主，结果他变成第二手的基督徒，这样子一定会落进拜偶像的情况。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呢，到了以色列国度最荣耀的光景，就是所罗门他建造了圣殿，神在以色列百姓择着了安放他名的居所。但是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呢，他恋爱外邦的年轻的女子做他的妃嫔，他就为他们的偶像在耶路撒冷门口就筑了坛。 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人个人天然人的情感会叫我们离开主，这些东西都是肉体的表现，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里面，我们需要被对付。啊，我们看见再接下来呢，就是耶罗波安，他是以法莲支派被主兴起得着十个支派做君王的，神告诉他说，你只要照着大卫我的仆人遵行我的话语，我就使你永远做你的家，永远坐在君王地位上面。他结果呢，为了个人的利益，他说，如果我容许我的百姓回耶路撒冷去照着神的话语来敬拜，他们以后就归回大卫家，不要我做王了。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他就弄出金牛犊来，而且立那些没有膏油所膏的凡民，就是用肉体来侍奉，是第一次把以色列百姓带进了虚假的敬拜。我们知道所罗门王把他宠他的妃嫔，就把错误的敬拜引进了以色列国。我们看见呢，这个耶罗波安呢，把这个虚假的敬拜带给以色列百姓。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国里面还有好几个支派没有找回来，他们最先复国的就是三个支派，就是犹大、便雅悯和利未支派。我自己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从以色列来的，我就问他，他说 of course 我是犹大支派的。我那时候还不太懂啊，他当然他就是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找到其他支派。你就看见啊，这个虚假的敬拜多可怕啊！一直到以色列王国，没有一个以色列的王脱开耶罗波安所行的道，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再看下去啊，在耶罗波安之后呢，有一个王叫做亚哈啊，是以色列王。亚哈呢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做王后，就把错误的敬拜带进了以色列。那时候就在撒玛利亚城里面为巴利和亚瑟拉足坛和有柱子，而且他们在各个的高岗上面青翠树的底下就盖起了，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只要有高山有水有树的地方就有庙。以色列国也是一样，到处都是这些啊，到处都是烧香的那个烟的味道。弟兄姊妹们，这是肉体的表现。婚姻啊，我们知道与世界联合，那就是婚姻，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今天，所以我们看见到了新约后面的几卷书啊，从雅各书啊、彼得前后书、约翰书信，一直告诉我们不要与世界为友。好，我们在世界上我们会有属灵的魂里面的征战，就是要胜过这些东西。好，这些叫我们的敬拜能够在神面前是纯净的。再接下来呢，我们看见在犹大国有一个王叫做亚哈斯。好，亚哈斯就是西西家王的爸爸，他是约坦王的儿子。啊，这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啊，他们国家很弱，被这个亚述帝国常常侵扰啊。那么他害怕，所以他就把神殿里面的这个府库里面的金银呢、还有他王宫里面剩的金银啊，就拿去买亚述帝国的军队来为他打仗。结果亚述呢灭了北边的亚兰，接下来就来围困耶路撒冷。这就是西西家王年间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亚哈斯在亚述帝国灭了亚兰啊，要他去那边参加庆功宴，到了大马色，亚兰的首都啊，他看见大马色有一个拜偶像的坛很漂亮，他就立刻叫他的军长照着那个尺寸样子画了一个，先差人回去说，你们先给我叫祭司啊，在耶和华殿里面为我照这个样子做一个坛，把耶和华那个坛移到一边去。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亚哈斯从来没有用过信心依靠过主，但是他就做王了。他为用今天的话来讲， 他就为教会怎么做决定都用人的聪明，用人的办法。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用信心依靠过主，弟兄姊妹们，我们起来承担责任，我们很容易落进拜偶像的情况里面。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依靠世界叫我们拜偶像。然后最后就到了马拿西，马拿西啊，你读不出来他为什么拜偶像，但圣经记载啊，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叫邪西巴。我们看见一个人幼年的家教、属灵的教育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的下一代好不好，跟你我怎么活在主面前有关系。我们不能说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属灵爱神的人能够带来爱神的后代，只有爱神的人，照着神的心意爱神的人，能够为主的国、为主的家带回复兴。我想我们这是从约西亚王年间我们看见的。那么约西亚王八岁做王，我们知道八岁是个小孩子，他一定还在他的父王的老臣的辅佐底下，他不能做什么。但是呢，八岁我相信他的母亲非常的爱他，所以圣经特别记载他的母亲叫什么名字，他的外祖父叫什么名字。他幼年时候的属灵教育影响他后来做王。等到他16岁，我们去读啊，他大概16岁的时候结婚的，他变成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圣经上面在历代志下里面就记载，他16岁那一年他就定义起来寻求耶和华神的面。到了20岁那一年，他就起来洁净耶路撒冷，洁净犹太地，并且洁净撒玛利亚。那个时候他20岁呢，他已经是刚强的一个成年人。到26岁他修殿。所以我们看见在他的一生治理中间呢，有三个重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在他16岁那一年，他就寻求他主大卫的神，并且在20岁的时候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到26岁的时候，他进地进殿之后他就修理耶和华神的殿。就在这个修理中间，神把律法放在他的手中，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就宣读给神的众百姓听，并且与他们立约。那么第三件事情啊，就在同一年他们守逾越节。圣经上记载，从撒母耳以后，没有一个犹大的君王或以色列君王啊，他们过逾越节像约西亚王那样过逾越节。这告诉我们说，在新约的话来讲啊，就是在约西亚王年间呢，神的百姓们他们呢，不仅认识并且接受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功效。弟兄姊妹，这件事在我们身上，我今天没有时间解释啊，这个事在我们身上非常非常重要。第二个点呢，他们因着这样认识他的功效，比如像保罗认识主耶稣死的意义，所以他就脱开罪了。他认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所以他就脱开了律法。弟兄姊妹，他认识基督在十字架上钉了肉身的罪，所以他就脱开了肉体。这些啊，是约西亚王年间他过逾越节所得回来的。所以他们呢，就享受了基督做神的羔羊所带给他们的喜乐和满足。他们有力量，他们胜得过罪，胜得过环境，不是他们比别人更刚强。然后他们呢，有唱诗的，这在历代志下34章里面35章里面，他们会感谢，而且他们有祭司啊，在圣殿里面守门，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能够守得住主给他们属灵的丰富。在神的家中啊，我们看见约西亚王 年间的复兴跟今天教会的光景有很多重要的教导，但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回到主的心意里面，我们向主祷告说，主，我们又软又弱，但是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求你将你的路指示我，好使我们能够遵行。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我们承认我们真是蒙了大恩的人，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宣告说成了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仇敌是你没有解决，你没有完成的。亲爱的主啊，今天你把你自己和你所成全的救恩都完全的赏赐给你的教会，主啊，但是我们承认因着我们人的小性，因着我们肉身里面许多的败坏没有被对付，以至于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充满了恩典和怜悯，你当日怎样在一个极其艰难极其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兴起了约西亚。亲爱的主，愿你在这个时代，在你儿女们中间兴起许多的人像约西亚一样。主啊，我们起来寻求我们神的面，我们起来寻求明白认识并且走在主的道路中，好叫我们在这个世代，主啊，我们能够略微从你得着一点力量，能够胜过环境，胜过这个世代仇敌一切的诡计和压制，主啊，也胜过我们的自己，让你的作为能够从我们身上显明出来。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得着我们，成为一般你交通的对象。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